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不愿伤害同伴的反被狮子咬死，顺命打人的却平安无事。咱们今天接着来回复听友朱姐妹的提问。
亚哈王可能打了一场胜仗之后就觉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上帝知道便哈达不会就此罢休。
嗯嗯，
所以什么，神马上差了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什么，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所以你看这整场战役，你说真正是谁在打，谁在出谋划策？
是神。
哎，然后他把便哈达的心思意念告诉他们，后甚至还什么，后面我们会看见他告诉他们怎么样行军布阵，而且也告诉他们便哈达人他以为什么啊，以色列人的神是三神，所以他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他们必定得胜。所以果然到了那个他们又来进攻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个平原布阵，而且什么兵士甚多，说遍满了地面。这时候神又差派他的使者来见那个以色列王亚哈。我相信这时候亚哈看到这个情况，从圣经当中对他人格的记载，我觉得这个人有很大的特色，就是一遇到事情哈就六神无主，然后谁说的都信。
外在上来讲他不是一个特别残暴的君王，
嗯哼，
他妻子耶喜别性格强势，但是在记载的亚哈的这些事迹中，我都发现他是一个性格比较软弱，遇事比较犹豫的君王。
没错，因为亚哈王身上有个特色，耳根子软，心中没有定见之外，他在面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时候，他也常常什么，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
他边界不清晰。
对，所以这个什么，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这种让恶进入，以及什么，他虽然可能他的本性里面不一定是刻意要去行恶，但是当他有行恶的机会，就他为什么臭名昭著，就当人们怂恿他行恶或者给他行恶的机会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那种好像一种警觉，
嗯嗯，
或者是什么
抵挡。
哎，抵挡，或者比方说神的子民吧，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你说是一个特权也可以，或是一个救命通道也可以。上帝说什么，当你不知道该如何的时候，你可以来问我。
哦，求告耶和华。
对，神啊，这件事当行不当行，神啊，这件事合不合你的心意，是可以求告神。但是亚哈没有，你看包括像今天这么重大的战役，明明前面神都什么都两次三次，然后用这种主动的介入派人告诉他，可是当面对这种局势又有变化或什么的时候，亚哈还是没有想起来什么，他其实可以应该什么主动求告神。
嗯，
因为显然神是要救他的，也要救以色列民的。
对，神好像还是主动的来帮助他，就好像好多好东西都是递到他的手上。
没错，我也相信在这里面是因为什么，神知道他的这个性情，
嗯，
所以神怜悯他也帮助他。好，我知道你可能还一时想不起，你也很难想起来你要其实该主动求告我，可是神一再强调什么，但是这场战争，这场关系以色列国生死存亡的战争，你且看我的作为，我都教你怎么打，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要你好像来怎么样怎么我哈，但是就是什么，请你回头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不要在这世上继续迷失，去拜那些假神，去信那些外邦。而且从耶和华对亚哈说的话里面呢，有圣经学者也推断，其实神借的这个作为不只是以色列人回头，也是要让什么，要让亚兰人也有机会认识这位以色列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真神。因为亚兰人就在那边揣测嘛，哎呀，以色列人在这里打败我，那是在山区打败我，那可能以色列的神就是山神吧，那不是平原的神。结果呢，借着接下来这个亚兰人的大败，也包括什么便哈达还必须什么灰头土脸的去跟这个亚哈王起命，就见证了，也是向着亚兰人见证了，以色列人所信的这位神绝不是你们亚兰人所信的那些外邦的神明。因为外邦的那些假神呢，对，在他们的信仰系统里面呢，都会有什么某一个神明只管一块区域，
嗯，
但是这位神啊，以色列的神显然是全能全知全在的。
是，
所以 当我们知道哈，就这场战役里面是神要向以色列人也是向亚兰人彰显他的同在，彰显他是怎么样的神，也是为了要引人回头。这场战役的意义其实非常重大，而且这场战役我们也看见，其实从开头到末了是谁在掌权，谁在主动介入，是谁在安排的？
神，耶和华神。
没错。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当这场战争里面当遇到就说人看起来好像有变化有麻烦的时候，这个当事者之一的亚哈哈没有想起神，没有想起主动求告神啊，这也就罢了。等到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亚哈王，严格讲起来不是亚哈王让这个便哈达能够屈服的，让这个好像这个亚兰能够战败的，而且神一再强的嘛，是我将这些人交在你的手里。
嗯，
换句话说，那么当你有这些人的性命在手中，要处理这些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问过神的意见？
是。
对，但是你看到什么？
但是我看到的是亚哈就自己做了决断，然后呢，出于不管是政治、经济或者个人的考量，他没有求问神，却饶了这个之前羞辱他的便哈达王。
没错，坦白讲，一个君王的身份来讲是很不负责任的地方。便哈达来攻击的不是亚哈一人，也不是亚哈一家，他攻打的是以色列王国，是包括亚哈，包括亚哈这一家在内，还有什么许许多多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身家性命都陷入了那么大的威胁。然后神使他们得胜了之后，亚哈不但没有带领的百姓感谢神归荣耀与神，重新转向神，认识我们所信的就只有这一位耶和华是真神，他反而好像第一个他很轻忽，好像也没有想到他跟这些百姓们是怎么样从命悬一线之下才得以逃脱升天。
嗯，
好像也把这个亚兰还有便哈达的所有的一切的压迫羞辱，不是说只压迫他亚哈一人，他压迫羞辱是什么，是包含着全以色列全体神的子民。
没错，
他好像也无所谓，听了两句软话捧了他两句，哦，就哎，他还活着吗，是我兄弟，就轻轻抬手放过了。
哇，就这么轻易的就这样放过哈。所以我们都会有疑问说，为什么愿意放过这样一个敌人，而这个敌人之前那么嚣张得寸进尺，只要自己还有权有军事力量，我就来极度的剥削羞辱你。我们现在看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这样啊。所以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就是说到当时啊，从政治角度看，好像亚哈的做法也有他现实的一个考虑。我们说到这个亚兰国是一个军事强国，但是当时东北方还有一个更强大的亚述帝国正逐渐的向西边扩张，所以对于亚哈王来说呢，他如果能留下亚兰王，可以有助于形成联盟，共同的来抵御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就是亚述国。那根据一些圣经以外的文献记载，后来亚哈与大马色格地区的其他君王确实也曾经共同组成过这样联军来对抗亚述，所以亚哈当时的心态可能是认为啊，他如果杀掉便哈达，只是解决了眼前的敌人，但是与他立约呢，却可以挽回诚意，好像可以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并且也多了一个可以共同抵御亚述的政治盟友。当然这是从国际政治学的这种方面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权衡，但是作为神的子民，更应该是从神的角度来做判断。亚哈他没有在得胜的时候感谢神归荣耀给神，他也没有在这样的时刻去求问神他应该去怎么对待这样的敌人。
没错，而且从你刚才提供的一个很好的背景哈，就说亚哈可能还觉得自己做这个决定哈很英明，借着这一次哈胜仗哈，你看我又拉拢了一个有力的联邦来帮助我们对付亚述。但是那他有没有想到过，可是今天这件事情从头到末了，包括这个原来来攻打你把你看得一文不值哈，然后要掠夺你的这个全国全民跟全家的这样的一个王，现在在你面前卑躬屈膝，甚至也让你还有一个甚至可以要求他结盟的机会，这真的是你自己做成的吗？是你自己的聪明才智啊，这个天赐神武吗？不是，是因为上帝要让你知道，当你面对再强大再可怕的敌人的时候，不要怕，只要你有神。
阿们。
而且他不是只给你一个什么空空的保障，就好像你跟那些君王们立的那个什么那个盟约一样。其实坦白讲，盟约的存在是要双方都守信，对不对？你真的有保障，那个亚述国打来的时候，亚兰王就会帮你吗？
是。
其他那些盟国会帮你吗？但是上帝在这一次的作为里面，他非常清楚的让亚哈王希望他知道， 但是你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会主动出手救你于危难的，而且他真的不是，他要救的话，他不会半途而废，他会拯救到底，而且绝不是因为你能给他任何好处，他只有一个用意，就是你要知道你有救主。
阿们。是的，倘若亚哈王他真的能够认识到耶和华神是这样一位神，那么即使有亚述帝国这样一个未来的潜在的威胁存在，他也应该相信说，我只要有神就够了，这一切的敌人我都不需要害怕。
对，等于他在这样的心态里面的话，他把神其实一直要告诉他，其实你只要倚靠我的话，就是亚述，你又何必去害怕呢？
嗯，
这才是真正的坚固磐石跟稳定保障。他把这个东西呢，违背了神的话，丢开了，将一切当成是什么？是自己的功劳，是自己的运气。他这样子反而是把自己跟他自己的国家整个陷入了一个离开神之后最危险的一个境地里面。
对，反而他对于那种兄弟结盟关系更有信心呢。
没错，如果我们看列王记继续的记载，你就会发现，但是后来呢，见证了这些在利益之下而随便结合的这种所谓的盟友关系吧，既因利益而结合，就必然很能够因为更大的利益而彼此背叛。所以后来什么，亚述王对他们采取的方式也是各个击破。那相较之下，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是何等的信实，是神主动，甚至是在以色列人都已经背离了神，背叛了神，拜假神，去找外邦这些，可是真当他们危急存亡的时候，神伸手拯救，不为别的，第一个当然是为了保全他们，第二个什么，他拯救就是希望他们知道不要再迷路了。
是的，
那些不可能成为你的安全感，那些不会成为你的坚固保障，但是若是你有我的话，所以耶和华你看他给所有亚哈王的吩咐里面一再强调，为的就是要使你，要使以色列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嗯，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里面，所以到最后包括亚哈王做出这个决定的话，神真正在亚哈王的身上，神要惩罚亚哈王，要管教以色列国家，就是因为什么，他们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才真正是把自己推入了灭亡的境地，
嗯，
把自己放在一个任人予取予求，任人予肉的一个关系里面，所以才会有我们今天看到，就是我们觉得很有问题的那一段哈，有一个先知的门徒奉着耶和华的话，其实这一个整个这个打人的行动哈，要跟结合的是后面，就说这个先知并不是觉得打人是对的，所以叫别人打他，而是他现在要奉耶和华的命，其实他是要去警告亚哈王，这个是真正的重点。因为现在呢，亚哈王已经不听神的话，不将荣耀归给神，不感谢神，不承认神的拯救，将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已经推入了一个更加绝对危险的一个境界里面去。所以神差派了一位先知的门徒呢，接下去呢，他要在亚哈王的面前要表示神在这件事情上必追究必管教，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国，也包括让亚哈王家知道这件事情上你们做错的事情，你们背离了神之后，你们将自己陷在了怎样的一个危险里面，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警告。若是不给这个警告的话，那亚哈王，包括亚哈王还有亚哈王大臣，也许以色列国就一直沉浸在那个啊，我们可是打败了亚兰王的这些
假象之中。
嗯，这个假象是致命的。
嗯，那你说哪怕自己把自己打伤了，或者咱化妆成一个伤员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嗯，那为什么又要牵扯入他的同伴啊？我觉得好像是白白的付上了一个生命的代价。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期接着分享。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祝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醉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